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83岁陆秀玲被迫害致生活不能自理，被网判3年，广东七旬老人罗基上诉，张桂香被构陷到长春朝阳区法院，律师办案受阻，上海教师周美娟被强迫清退社保基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八旬老人陆秀玲在大街上跟人讲法轮功的事实真相，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2019年8月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现在被迫害致生活不能自理，出狱后仍然被监视。陆秀玲今年83岁，2017年12月在大兴区给民众讲真相，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兴拘留所。2018年10月陆秀玲被非法判刑1年，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一直在家被监视居住。2019年8月初陆秀玲老人被警察骗到大兴看守所后，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说是执行收押1年，随后老人因身体原因被送入了监狱的附属医院。2020年8月陆秀玲出冤狱时，被迫害致有较严重的老年痴呆和精神分裂症状，身体消瘦，需要家人随身看护，却仍被要求5年内监视居住。据了解，2020年2月到8月监狱以疫情为借口不允许探望，因此不知道老人在此期间精神身体受到了什么伤害，也不知道期间监狱给老人喂了什么药。一位原本健康的人仅仅在大街上跟人讲讲事实的真相，就被中共邪党迫害得无法自理，给家庭带来了莫大的伤害和压力。据明慧网报道， 广东省茂名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罗基女士，2021年2月5号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21年3月25号，家属聘请的律师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罗基老人，随后到茂名市中级法院为罗基递交了上诉书。罗基老人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罗基因为坚持信仰并向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在2001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半，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被迫害得骨瘦如柴。2002年在茂名洗脑班，罗基被保安郑国伟用手铐把双手反铐在背上，连续几天锁在窗口上。2020年8月10号，罗基因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后抄家，因为没有抄到什么，晚上被放回家。后来居委会人员要求罗基在所谓的保证书上签字，罗基拒绝。2020年10月27号，罗基被茂南区公安分局检察院构陷到法院。2021年1月8号，茂南区法院对罗基非法开庭，之后将他枉判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现在罗基老人的家属已经聘请律师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张桂香女士于2020年10月20号早晨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在家属一再追问下，警察称拘留十天就放人，只是应付上边凑人数。张桂香女士被非法关押至今已经近半年，家属在2021年2月24号得知，构陷她的所谓卷案已在2月5号递交到长春市朝阳区法院。张桂香的代理律师与法官沟通，被告知律师必须办理长春市司法局备案，并且提供证明，律师也必须是吉林省内的，满足这两点才可以代理案件。当被追问是哪条法律规定的时候，法官回答是内部文件。张桂香现年58岁，原一汽经贸公司员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曾被中共警察非法抄家，拘留三次，非法劳教两次，累计冤狱三年，并被一汽经贸公司无理解除劳动合同。2020年10月20号，长春市绿园区春城大街派出所10余人非法闯入张桂香家中，将她绑架，之后又将她劫持到苇子沟拘留所，非法拘留10天后，被春城大街派出所张鹏飞劫走，送到了第四看守所。2021年2月24号，张桂香女士的家属在检察官刘洋那里得知，构陷案件的案卷已递交到长春市朝阳区法院。3月26号，家属带着控告状前往朝阳区检察院控告申诉科，接待人员告知，有内部文件规定，我们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可以有权利拒绝法轮功家属的上访、控告以及请求会见。家属问及文件是什么时候下来的，回答说近期。工作人员还表示，除法轮功的家属，其他都可以正常接待。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长春市的相关公检法人员都在以上面命令或内部政策为由，公然违法违纪，全然不顾自己所在岗位应有的职责。据明慧网报道，原上海市嘉定区安亭小学教师周美娟女士，现年49岁，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安亭小学原校长蒋明珠构陷，深陷冤狱1年半。于2019年6月25号出狱后，又被嘉定区教育局利用其非法判刑结果开除公职。2021年3月25号，周美娟老师接到上海市嘉定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邮寄给她的告知书，通知她接到告知书后，于5个工作日之内前往办理清退手续。所谓清退，就是退回在2018年1月到2019年6月总计18个月冤狱期间，安亭小学为他缴纳的社保基金，把这笔钱退回给安亭小学。 社保中心接待人员告诉周老师，不管他本人同意与否，案情冤枉与否，他们将于4月15号之前强制执行清退，通知周老师前往，也只是当面告知此事。周老师离开社保中心后，立即来到嘉定区教育局要求面见教育局长。嘉定教育局信访办的老师跟他讲，只有法院更改了判刑结果，才会相应更改，并让他去法院说。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青少年恶性犯罪根源何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6日。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了一连串令人震惊的事件。比如，黑龙江巴彦县一名14岁姓刘的初中女生，就因为她母亲让她上学，结果她一气之下竟然把母亲杀死了。还有，陕西省一名初一的13岁姓杨的男生，把邻居家6岁的孩子骗到自己家中，用极为恶劣的手段将其残忍杀害。2018年，湖南省益阳沅江市12岁姓吴的男生持刀把自己的母亲给杀死。2019年，江苏建湖县13岁姓邵的男孩因不服管教，把他37岁的母亲给砍死了。2020年年底，全国人大通过刑法修正案，将青少年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从14岁降低到12岁。这无疑是青少年犯罪低龄化，大陆社会进一步败坏的表现。那么，这些孩子为什么能对亲生父母亲有这么大的恨呢？稍不如意，恶从胆边生，或者杀心顿起。如此小的孩子为什么会这么血腥和暴力呢？其实，只要稍加回顾，就不难发现，这些孩子们的仇恨、暴力等意识是被人为灌输的，而这种灌输是经过了几代人的时间，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发生的。20世纪初期，一个来自比利时的神父来到中国，他的名字叫雷明远。在雷明远神父的著作《内在的敌人》里，有这样一段描述。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广场上去，小孩子们则由他们的老师领着，目的是让他们观看13个青年是如何被砍头的。在宣读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后，中共命令已经吓得脸色发白的教师领着小孩子们高唱爱国歌曲，在歌声中出场的不是舞蹈演员，而是一个手持钢刀的刽子手。雷明远神父这样描述道，刽子手是一个凶狠结实的年轻共兵，臂力很足。那刽子手来到第一个牺牲者的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孩子们近于歇斯底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师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刽子手连续挥动了13次钢刀，砍下了13颗人头。随后中共的士兵们一起动手，对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这一切暴行都是当着孩子们的面。 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师们责骂着这些孩子，一面集合列队返校。从此之后，雷明远神父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直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后，他们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中获得刺激的快感。而这还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土改中，据资料记载，中共杀了近200万人，在许多地方杀人现场，人们争先恐后地把刚刚死去的尸体的肉和内脏割下来煮着吃。据记载，湖南溆浦县陈老二被枪杀后，随即陈老二的左邻右舍纷纷剖膛取心，割肉下酒，不过一袋烟功夫，陈老二的尸体只剩下一副骨架子。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饥荒期间，饿死三四千万人，单单是四川省就饿死了1000多万人。甘肃通渭县的死亡率达到三分之一，老百姓饿得没有活路，人吃人的惨剧在多地发生。1961年，安徽省公安厅报告称，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人吃人事件。历史学家于喜广从湖南醴陵县当地公安局的档案里找到一张举世震惊的照片，大饥荒年代傅石子的照片，成为当时人吃人的铁证。父亲刘家远被枪毙前站在墙边，戴着手铐，身边是他儿子的头颅和骨架，还有一个铁锅，锅里面炖着他从快饿死的儿子身上割下来的肉，和胡萝卜一起炖。历史学家于喜广拿到的照片是中共在枪毙刘家远前给他和儿子遗骸的拍照存档留下来的。荷兰史学家冯克称，大跃进饥荒堪称丧失人性的大屠杀，可与古拉格群岛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学者宋永毅认为，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最悲惨的一页。历史上只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乱和灾害才出现过人吃人，而中共在和平年代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错误政策导致了大饥荒这一人祸。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更是将仇恨植入人的骨髓，令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母子互相揭发、妇女相残，制造了一个个人间惨剧。1970年2月，张宏斌的母亲方中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被自己的丈夫张月生和16岁的长子张宏斌举报。两个月后，方中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执行枪决。而张宏斌不仅参加了万人公审大会，甚至到了行刑现场看到母亲被处死。文革中家人互斗，朋友之间相互揭发成为常态，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说明立场坚定。中共将人性泯灭，将人伦破坏殆尽，党性代替了人性，实际上是魔性代替了人性，将人魔化变异。所以张宏斌才会有那样的条件反射。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注重维护伦理纲纪，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信义、孝悌，以此维系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用无神论毒害世人，在破四旧的打砸抢中，切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共用党文化逐渐取代传统文化，而这种党文化便逐渐被中国百姓在无意识下接受，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到了近代，中共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修炼者长达20多年的迫害，惨烈程度可谓登峰造极。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而中共却迫使人们诋毁真善忍。从小学生到大学生，全社会人人过关，人人表态，经过20多年的打压迫害， 将社会仅剩的道德良知加以践踏和破坏。经过中共百年摧残，中华文化几近毁灭。到了今天，看看那一张张还稚嫩的小脸，在稍不如意下瞬间杀心顿起，这一幕幕悲剧的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可怜天下父母心，最终家家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仅学业优秀，更是希望孩子有着高尚的道德素养。唯有认清中共，远离中共，唤醒良知，回归中华传统，青少年犯罪才会被从根子上杜绝，我们的社会才会真正美好，光明与正义才会重铸人。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 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你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给您讲述的是一位90后的大学生，在金融互助平台大起大落，后被人欺骗，受到银行举报，进了牢房。在牢房里的一段偶遇，却让他脱胎换骨，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90后大学生的狱中奇遇。我叫李元，出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一个典型的90后。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以后，我开始接触到虚拟货币和金融互助平台，好像发财的机会来了。初期因为我接触早，赚钱赚得很快，感觉自己只要有本钱，一年就能赚上千万。于是我开始疯狂借债，把父母的钱都搞了过来，又去借银行、信用卡，甚至借高利贷的钱，只要能搞到钱的途径我都去尝试。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当时真是入了魔了。我把借来的本金全部投入进去，足足有将近80万。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赚了好多钱，然而到2015年的时候，金融互助平台爆雷了，我的钱被套进去80%。其实这时候我如果能够冷静下来的话，就知道这个金融互助平台纯粹就是一场疯狂而虚幻的游戏，只能是越陷越深。可我当时并不冷静，仍然把它当成是一个正当的投资渠道，还单纯的认为只是自己运气不好。我实在是不甘心继续投资其他平台的传销游戏，结果我把借来的钱都赔光了，最后不仅身无分文，还负债几十万元。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开始跟亲戚借钱补漏洞。结果因为借钱这事，我跟不少亲戚闹得反目成仇，当时感觉真是有一种众叛亲离的滋味。时间到了2016年下半年，我套用信用卡的10万元钱又被人给骗了。为了把这笔钱追回，我选择了报警，但是警察竟然漠视不管， 只是简单的做了笔录应付了事。没办法，我只好自己采用各种手段追债。不幸的是，最后也没有把这笔钱要回来，反而自己被银行给举报了，最后我竟然被抓了。被抓时，我并不害怕，还天真的认为我是在追回自己的钱，没有骗别人的钱，顶多做个笔录就回来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在当天半夜就被转移到了看守所。看到看守所的大门，我开始害怕了，因为父母都不知道我被抓了。一进牢房，里面有20多个人睡在大铺上，睡在最外面的牢头喝问我怎么进来的，然后对我说，今天很晚了，先随便找个空地睡吧，明天再修理你。第二天起床后，我果真被牢头们用各种手段捉弄了一番。那个被称为班长的牢头给我说了监狱的各种规矩，不能乱说话等等。我当时完全听不进去，心里抱怨着，我是被骗的人呢，怎么会进监狱呢？想着外面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呢，公司还不知道呢，父母也不知道呢，越想越愁。里面有个人安慰我说，来到这里了，外面就和你没有关系了，瞎操心也没有用，你飞不出去的。他们中有个被尊称为大师兄的人，看着很面善，大概40多岁。吃饭的时候，他让我和他一起，问了我一些情况，然后问我，会翻墙不？用过自由门软件没有？我说用过，不过后来自己买了 VPN。 然后他给我讲动态网的新闻。被邪党洗脑多年的我当时就有点不高兴，因为我认为那个网站都是批评中共领导人的，党与国家分不开的我认为那是个反华网站。但是因为感觉他像是个好人，也就没有反驳。他又给我讲了周永康、薄熙来等人的情况，我感觉挺有意思，以前没听说过。后来了解到他是一名大法弟子，被非法抓进来的。因为他进这个牢房比较早，所以基本上每个关进来的人，他都给他们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监狱的狱警也都听他讲过真相，所以这个监室里的人对法轮大法的印象都不错。那个了解过真相的班长还说，你们俩就多聊聊，就你们俩是大学生，话题多。我在心里想，哇，他竟然是20年前的大学生，那比现在的大学生值钱多了，心中增添了几分敬佩。后来一有时间，这位大法弟子就给我介绍法轮大法是什么。尽管我以前对道教和佛教了解一些，可感觉他讲的很多也很新奇，在其他书籍中没有读到过。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着。有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脑子中发出一念想要修炼，就对这位大法弟子说，我也想修炼。他说，我这有一些师父写的诗词，你看不？我说看。他便从自己的袋中拿出厚厚一沓 A4 纸，原来都是他默写在纸上的，字写得很清秀。于是我就天天在被罚坐板凳的时候看这些诗词。我发现法轮功师父的诗词讲得特别有道理，其中有一篇对我触动很大，题目是做人。为名者气恨终生，为利者六亲不食，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不求名悠悠自得，不重利仁义之事，不动情清心寡欲，善修身积德一世。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爱情、亲情、金钱转眼都成了一场空，这正是自己目前处境的真实写照。我对法轮功师父 对大法产生了由衷的敬仰。如果自己早知道这些道理，今天就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于是我便开始背诵这些诗词。那位大法弟子说，很多大法弟子都把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背了下来，我让他也给我背诵，因为我认为《转法轮》肯定能解开我更多迷惑。他便给我背诵了《转法轮》的开篇《论语》这一篇和整本书的目录，说等我出去了再好好看书。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虽然你现在欠债很多，还遭遇牢狱之灾，但是可能这一切都是为了得法而来。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已经在开始得法修炼了，只是感觉原来宇宙的道理这么大，并且我在背诵诗词的时候，对外面的担忧、前途的忧虑也烟消云散了，内心特别踏实。那位大法弟子经常被带出去被非法提审，每次回来我总是和他坐在一起，心想他这么善良，坐在他身边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就经常让他解答我以前的一些疑惑，让他给我讲法轮功的事儿和他自己修炼过程中的一些神奇事情。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犯的事儿不叫事儿，说我三天就能出去，七天能出去，十五天能出去，37天能出去，结果都没有出去。因为37天是一个坎儿，出不去那就只能走法院了。这时有的人认为我出不去了，开始给我估算会判多长时间的刑期，只有这位大法弟子鼓励我说一定会出去的。我当时就想，判就判吧，但是我一定要和这位大法弟子在一起，感觉他是让我的心情能够平静的唯一希望，和他在一起很舒服。因为已经过了37天，也不再抱希望能出去了，就每天练法轮功的双盘腿的打坐动作和背诵师父的诗词。后来想想自己这些年来时常接到海外大法弟子打来的劝三退的电话，苦口婆心劝我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告诉我法轮大法的真相，但我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如果不是遭此劫难被关押了这么多天，遇到这位大法弟子，一心想要赚钱的我又怎么会轻易改变自己对法轮功的看法，并开始得法走入修炼呢？到了七第49天，突然一个狱警通知我，让我收拾行李准备走。我当时很激动，抱着这位大法弟子说，真让你说对了，我就是为了得法而来的。他也很高兴，嘱咐我出去赶快看书学法。在入看守所之前，由于生活的压力，我长期不能从其中解脱出来，最后患上了抑郁症，一直没有好，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只是依靠药来抑制，但是从来没有治好，而且这种药对我伤害很大，并且当时也再没有钱买药了。这次从看守所里出来以后，我决定不再服药了。母亲听到我不吃药了，也没说什么，因为以前在家都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开始停止吃药的时候，我开始犯呕和心里恶心，吃饭也只能吃一点点，晚上睡觉也很难入睡，每天都是10多点就躺下了，直到早上5点还没有睡着。我知道自己失眠了，但是白天却不困，只是脑子懵懵的，但是我就是不想再吃药了。冥冥之中，我觉得大法师父不会离开我，会照顾我。从看守所出来后的第6天，我终于能翻墙上网了。我在一个网站留言，希望有人给我发送法轮功的资料。第二天早上，我终于收到了电子版的《转法轮》和师父在广州的讲法视频。我开始看《转法轮》，从早上7点多看到晚上9点多， 除了吃饭就是看书。看完书以后，感觉到这真是一本神书，人生的很多问题感觉都有了答案。回想起那49天，就是在狱中的49天，我得到了最珍贵的法轮大法，找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我想，也许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吧。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因祸得福。阅读《转法轮》这本书的当晚，我就能安然入睡了。一觉醒来，神清气爽，我高兴地跟家人讲，我终于能睡着了，我的抑郁症彻底好了。自那以后，我就能好好地睡觉了，饭量也正常了，我眼中的世界颜色都亮丽起来了。原来修炼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好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公遂是西汉宣帝时期的一名地方官员，官职不大，但人却非常耿直，忠心事主，是位政见之臣。他为官清廉，爱护百姓，曾不动一兵一卒就平息了渤海地区的叛乱，深受皇帝赏识。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公遂的故事。一、忠心谏主。通晓经术的公遂在昌邑国做郎中令，侍奉昌邑王刘贺。刘贺是个纨绔子弟，行为不端，公遂很是着急，他谴责太傅和国相不能规劝刘贺走上正道。公遂引经据典，痛陈得失，述其要害，常常说到伤心处哭泣流泪。公遂在大事上从不含糊，也从不奉承刘贺，经常直面述说他的过错，说得刘贺非常狼狈。可这个刘贺就是恶习难改，依旧吃喝玩乐，挥金如土。公遂就双膝跪地而行，进宫劝谏。泪流满面的公遂感动得周围人直掉泪。刘贺还荒唐地问郎中令为何而哭。公遂说，国家危矣，我心伤悲，希望您能静心听听臣的愚见。刘贺只好喝退左右。公遂问道，大王您知不知道胶西王作恶灭亡的事呢？刘贺茫然说不知道。公遂说，胶西王有一个非常会拍马屁的臣子叫侯德，胶西王像夏桀商纣一样的胡作非为，侯德却把他比作尧舜。胶西王只喜欢听好听的话，
越来越听信侯德的妖言，最后身死国亡。大王，您如今亲近小人，是在步胶西王的后尘啊。刘贺愣住了，公遂借机说，您要不想亡国，就请允许我推荐一些精通儒学、品德高尚的人同大王一起生活，安坐时就读诗书，行礼时就演习礼仪，这样才能管理好国家啊。刘贺于是勉强同意。公遂精心挑选学问好、品行高的张安等十人侍奉刘贺，可是刘贺顽劣不化，没几天就把他们都赶走了。之后王宫里经常出现诡秘怪异的现象，刘贺时常能看到一些全景人身、熊和飞鸟等怪物异象，左右随从却看不到。一次，刘贺的坐席上出现血污，刘贺有些发怵，问公遂是什么原因。公遂说，这是天地的告诫，您读过诗经，可是其中的礼仪规范您做到了吗？身贵为王，您的言行却比庶民百姓还污浊，这样下去要招致灾祸啊。且是因灾之象，不久国家将有大祸，您还不快反省自己啊。刘贺仍然孤妄听之。二，再见废帝。恰逢昭帝驾崩，大臣霍光和众朝臣迎立刘贺为帝，刘贺就带着他的那帮不学无术的随从和手下进京即位。一路上刘贺还强抢民女，到了京城附近不下跪行国丧之礼仪。进宫后，刘贺更是如鱼得水，目无法度，骄横自满。公遂心急如焚，对着长乐宫卫魏安乐说，大王立为天子以来，日益骄奢淫逸，听不进去劝告了，如今还在先帝守丧期间，就同属下饮酒作乐，赶着飘着九条彩带大旗的车到处乱跑，这上不符合天理国法，下辜负黎民百姓，和正道偏离得太远。可惜忠耿仁厚的公遂最终没能使刘贺心回意转，刘贺只在位27天就被朝臣赶下了台。在这短短一个月期间，刘贺平均每天要犯将近40个不合法度的罪错。刘贺被废后，从昌邑国来的那些群臣和随从，由于犯了纵容国王陷入无道的罪，统统被处死，唯独公遂和中尉王阳因多次劝谏刘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免除死罪。三，对策宣帝。刘贺被废，宣帝即位。汉宣帝上台一段时间后，渤海郡及其相邻地区闹饥荒，于是盗贼四起，百姓不能安宁，有的饥民就想起来造反，当时的郡太守没有能力制服他们。宣帝想要选一个能够平息事态的人去做渤海郡太守，丞相和御史大夫都向皇上极力推荐公遂，认为他有担当，可以临危受命。皇上就赶紧发布了任命书，让公遂去渤海郡做太守。当时公遂已年过古稀，70多岁了，身材矮小。宣帝召见时看到公遂的相貌，心中有些失望，感觉和众臣们推荐的那个公遂相去甚远。宣帝问公遂，渤海郡一片慌乱，法纪废弛，民不安定，您有什么良策治理那里，而使我高枕无忧呢？公遂不慌不忙地回答， 渤海郡地处偏远，没有瞻慕圣上的恩惠教化，那里的百姓为饥寒所迫，地方官不知体恤救济，积怨已久，才导致陛下的子民偷盗圣朝的兵器，在池塘岸边耍弄几下，而不是他们存心叛乱啊。宣帝觉得公遂说得很有道理，龙颜喜悦。公遂接着反问皇上，您打算让我去剿灭他们，还是去安抚他们？皇上说，朕选贤良能臣前去渤海，当然是想对他们进行安抚。公遂于是进一步说出他的施政方针，我听说治理失去秩序的百姓如同理顺乱绳一样，欲速则不达，只能慢慢来才会达到目的。我希望到任后，丞相和御史们对我的工作暂时不要按常规加以限制，允许我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酌情处置。四，和平西道。宣帝答应了公遂这一要求，并特赐他黄金，为他增派一车。公遂乘坐御赐车马进入到渤海郡的地界，郡府的官吏们听说新太守已到任，便派官兵列队迎接。公遂见状，让他们统统都回去，随即发出公文，命令所属各县把专管追捕盗贼的官吏与岗位撤除。公遂还智慧地将良民与盗贼做了一个区分，那些手拿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对他们问罪，而携带兵器的人才算是盗贼。接着公遂不带任何随从，独自一人乘车来到郡府。公遂的做法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很快郡中百姓就纷纷安定下来，盗贼也停止了活动。渤海郡中还有一些结伙抢劫的人，听到公遂的教令后便自动解散，放下了手里的兵器而拿起了农具。这样公遂不费一兵一卒平息了盗抢叛乱，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公遂于是打开粮仓，把粮食借给平民，还选任了一些清廉的官吏安抚百姓。公遂发现渤海地区的人好奢侈之风，不重视农田耕种，只喜欢贩卖商品，于是他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劝导百姓务农勤耕，叫每人都种一棵榆树、100棵蟹、50棵葱、1畦韭菜，每家养2头母猪、5只鸡，帮助他们建立务农的基础。发现百姓中还有持刀带剑的，公遂就劝他们卖掉剑买耕牛，卖掉刀买牛犊，并幽默地说，为什么把牛和牛犊佩戴在身上？逢春夏之际，公遂就力劝百姓都要下地耕作，逢秋冬就督促他们收割。公遂还鼓励人们多积蓄些果实、菱角等农副产品。由于公遂的勤勉督耕，渤海郡内家家有储粮，官员和百姓渐渐殷实富足，社会上的讼诉和犯罪少多了。五，惜才举贤。几年后，汉宣帝欲将公遂召回京城，郡守的属吏义曹王生要求同去。郡守的主要左吏公曹认为王生贪杯没有节制，不适合跟着去。公遂却不忍心拒绝，就同意让王生跟着自己去京城。到了京城后，王生每天喝得昏天黑地的，也不去看公遂。一天，公遂被皇上召见入宫，路上正赶上王生酩酊大醉。王生醉醺醺地在后面大声将公遂喊住。公遂回头问有什么事，王生说， 假如皇上要问您怎样治理渤海的，您就说，不是我有什么能耐，而是全凭皇上的威德。公遂明白，王生是提醒他不能居功自傲。见了皇上后，皇上果然问公遂治理渤海的情况，公遂就按王生的话回了陛下。皇上非常欣赏公遂的谦卑礼让，就问，您这样忠厚谦逊是如何做到的呢？公遂就趁着机会奏请皇上说，臣不贤，这都是我的义曹王生告诫我的呀。皇上更加佩服公遂的大度与雅量，不揽属下之功，惜才举贤。因公遂年事已高，皇上体恤，就让他负责上林苑宫廷陈设，留在天子身边，管理宗庙祭祀事宜，官拜水衡都尉，命王生任水衡丞，以示对二人的褒奖与提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地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
Sure.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